我们讲到今天继续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今天我们要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我们讲这个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吧，我们讲了两个星期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请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说，神在教会里面设立这些恩赐，我们已经讲过，这不是指着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的圣灵的各种恩赐，而是有一些人神使他们在这些恩赐上的一项或者其中几项在他们身上彰显得更加的丰富成熟，以至于他们本人就成为一个恩赐。保罗用这种方式来讲，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成熟的职事。可是这些神所设立的在教会里面的职事，我想到职事这个字跟大家讲一下。在中文，如果你在讲到比方我做牧师，我牧师的这个职责、这个职务、这个服事，我们用职事来讲的时候，用的是职业那个职，你知道啊？可是如果来讲到我们这个人本身，我们成为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啊，我们在某一个点上是一个服事的人，那个服事的人，我们中文常常把它翻译作职事，那个职是指的执着的执，你知道那个字啊？区分一下这个好吗？这是我们讲到的时候不太容易表达出来，因为是用写的，音又都一样。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只称那些在教会里面，比较负责一些事务性工作的领袖们叫做执事，虽然也这样称呼他们，可是保罗他们在用到执事这个字的时候并不局限于这个，因为他自己提到他自己很多次讲到他是基督的执事，他是福音的执事，他是神真道的执事，神话语的执事等等啊，所以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一个服事的人啊。英文用 minister 这个字 ，minister，M-I-N-I-S-T-E-R， 英文用这个字的时候，很可能在中文常常就把它翻译作传道人，可是其实它就是指的一个服事的人，说他是执事也是对的，但是至少在希腊原文里面讲到执事的时候，原来的意思，而这些人，这些在教会里面有更明确的一些服事的职务，也被赋予领袖的身份的人，他们被神设立在教会里面，保罗很清楚的讲，是为了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他们被成全以后，就容易在整个身体里面各尽其职，而让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些执事都应该知道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成全圣徒。我这样讲是因为 有的时候他们的服饰会有一些很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特别讲过，一个人如果有先知的职分，特别吸引人。当然，那些恩赐里面，先知的职分跟医病的恩赐是最吸引人的，最让更多的人很直接会注目的。可是，当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中间，或者你自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保罗在这里讲的，最重要的不是你彰显出那样的恩赐，也就是说，因此你有可能彰显出做一个很超自然的事情啊，一个神迹奇事等等。不，那不是最要紧的事。你不要因为说了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人得到医治，你就觉得满足。你应该要为另外一件事有更深的负担，就是要看见人被建立，人被成全啊。就像摩西，我们想到摩西在他的故事里面，神借着他行过的神迹奇事，可能在他之前之后都没有人赶得上他啊，除了主耶稣来以后所行的神迹以外，在旧约时代差不多是空前绝后的他所行的大神迹。可是神想要我们注意到摩西更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个啊。圣经提到他主在跟人提到他这位仆人的时候，特别是对那些对摩西有意见，对他的权柄去挑战他的权柄的人，主给他们讲到摩西的时候讲了一件事，他说我的仆人跟别的先知是不一样的，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是在我的全家尽忠的。嗯，我觉得这句话是也许是特别要紧的。后来希伯来书引用这句话来讲到基督就是像这样的，在神的全家尽忠。我们所有服事的人也都应该要注意这个，不要只注意到也许神借着我们做出一个有果效的事，一个祷告蒙垂听，或者行出一个神迹等等，像这样，而是要留意主如果做那些事都为了一个目标，叫人真正得着成全，得到建立。所以一个具有这些恩赐跟职分的人，他们会想看到人生命当中也许原来有一些破口能够被弥补，原来也许有一些伤痕，无论是从原生家庭来的，或者是在他们生命的历程里面，也许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或者才不久以前，因着他们的老师或者一个同事或者一个朋友，他们受了伤害，一直留有伤痕在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医治，破口可以被补上。生命当中的一些缺陷，无论呢是因为人类堕落以后就有的，或者是那个人的生命里面所特有的，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们生命里面都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对吗？可是神的目的是要把教会建造成圣洁没有瑕疵。保罗将要在这一卷书后面用另外一个字眼讲他很有意思，他说没有玷污也没有皱纹。我接着讲没有皱纹蛮有意思的啊，皱纹是老人比较会有，好像那个意思是生命应该维持的长新的那种味道啊。所以我们心目中应该有像这样一个好像蓝图一样，期待看见人这样被建立起来，这样被成全。我们讲过这里成全圣徒这个字，成全那个希腊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字常常被翻译作完全的其中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完全，就是完全的意思那个字只要讲到我们的神，讲到我们的主，讲到完全，一定是用那个字，不会用在这里的这个字啊。可是在这里的这个字呢，它有一个过程， 他是在讲到原来并不完全，被补满以至于成为完全啊，所以有时候被翻译作能够成全，像在这个地方，成全的意思就是原来并不完全，对吗？成全不需要用在我们的主身上，因为他原来就是完全的。其实连我们的主圣经都这样讲过，因为他来成为肉身的时候，把人的软弱也一起接受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也有要去得以完全的过程。那不是他原来不完全，我们很难讲这一件事，但是他因受所受的苦难就得以完全，好像意思是说他原来就是完全的，可当他取了人的肉身，包括人一切的软弱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仍然活出完全的样式来，这就是一个新的事情哦。因为以前我们可以知道人是不完全的，神是完全的，现在神来成为人，又在人生里面来成为完全，就变成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事情。在这里神说他也是有一个过程得以完全，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成全这个字用在我们的主身上，但是用在我们身上。这个字事实上有的时候用在什么呢？外科手术上面，如果我们跌断的，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提过，跌断的手要有人把我们接起来，那个结合起来，把断骨结合起来，用的就是这个字。当然你结合起来不会就连住了，你需要一段时间让它长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是像这样。另外有一个地方提到，可能是马可福音吧，提到主呼召约翰跟雅各兄弟来跟从他的时候，提到他们正在补网，那个补网用的就是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有补网的意思，有断骨接上的意思，就是成全的意思，希腊文 kartotizo 这个字。我们所有服侍的应该常常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心上，这样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被成全被补满，慢慢你发现他们在教会里面发挥更大的功用，待结各案各职啊。那之前我们提过，不但这样，当一个人被成全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会更容易分辨错谬的教训，就是比较不会被异教之风或者异端随便的就摇动。不一定是因为他听过人家教导什么是异端而能够防备，而是当他发现有一些教训不太对的时候，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就是好像闻起来就觉得味道不对，有点这种味道，有点这种情况。我觉得成熟的生命应该是像这样。这样当各个肢体都更多被成全的时候，整个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建造。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例子。我们在美国认识一个朋友，多年认识的朋友，他们夫妇有一个很重度残障的儿子，不是肢体残障，是心灵上的，他有自闭啊 ，autism 是自闭啊，自闭症，你知道哈？而且是医学上判定他是非常重度的自闭症。后来他得到帮助，我不是要讲这个孩子得到帮助的故事啊。今天他已经是在一个很好的大学里面，是一个很健全的大学生。可是这个家庭，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们的好朋友，他特别有一次跟我提到他在美国所在的教会。他说他的教会的牧师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孩子都有重度的残障，都是心理上精神上的残障。 那四个孩子中的有两个是小男孩，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他对他的口腔对咀嚼东西有一个惧怕，因为他的咀嚼东西的时候他感官受到的刺激让他受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一定容易发展成厌食症。其实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也是这样，有一部分自闭症的孩子是跟听力有关。我以前读过一本宇宙光出版的一本书，叫做《雨中起舞》，是不是？好像那个女孩从小有严重的自闭症，可是后来也因为这样，她父亲离开他们，母亲独立抚养这个孩子。后来她偶然听说在欧洲有人用一种方式跟听力有关系的治疗方式，她就去了啊。后来那个女孩得到帮助，当她得到帮助以后，她告诉妈妈说，平常人觉得是很普通的声音，对他来讲不是啊。所以那本书的一个很感动人的高潮，就是有一天那个女孩子在下雨的时候跑到外面去跳舞。所以那个书名，我们中文的书名，英文不是这个书名。他说以前他听见下雨的声音，就好像听见坦克车跟机关枪在攻击的声音。所以他的自闭行为是因为那样子的刺激，使他就是小孩嘛，就限缩在自己里面。当然那一天他已经得到帮助，所以在下雨天出去外面跳舞。可是我回来讲这个我们那个朋友的牧师的孩子，其中有一位对口腔对咀嚼特别的敏感，而有这种非常的你可以想象他的表现也是类似自闭啊一些表现。而另外一个，你看才四个孩子，有两个孩子都这么特别，另外一个孩子是在皮肤表面的感官的处理功能上有障碍啊。他没有明白的讲，我不太晓得是怎么样的细节，可是他就是会不停的撕扯衣服，脱掉衣服，好像只要穿上衣服啊，有东西接触到他的皮肤，他就这样啊。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会的，但是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容易这样，常常就会有人去告诉他什么秘方，要吃什么啦，做什么啦，找那个医生啦。还有另外一些人属灵一点，会去觉得孩子应该做医治释放，是不是有什么罪还没有认，你父母有什么缺口等等，听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可是你们不知道吗，那样的做法多半不但对人没有帮助，对那样家庭都是很大的伤害的。有的人他们乐此不疲做这些事，是因为他们提得出有一些人怎么样得到帮助，奇妙的见证，他们都没有去讲一样他们去做这些事，有另外有多少人不但没有得到帮助，而且受到的伤害啊。可是这个教会没有这样，我听我那个朋友讲到他教会这样，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好像基督的教会我没有那么多听到像这样啊。他说这个在医学上不知道怎么样介入，怎么样帮助他的障碍，却在教会肢体忠心又同心不懈的守望祷告中得到医治。那个意思不是有人不止的把他抓来祷告，不是哦，是在教会里面大家同心的祷告，应该也不是在那些孩子的面前的祷告。他们不是只有祷告，那个教会大家一起好像带着，不是只要服侍他们，而是神量给我们教会有像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大家一起长进的机会，带着那样的态度。所以 他们没有人去给这个家庭出什么主意，介绍什么药品，要做什么特殊的药方疗方，或者要做抑制释放者，没有。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们也没有去责怪去批评那个牧师跟师母是不是做为人父母做得不够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孩子，他们都没有，也没有去说是不是有什么仇敌的工作，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只是大家一起体恤这一件事放在心上。所以他们一方面把他们像正常人对待，一方面又愿意放在心上，所以就会用特别的耐心爱心对待那两个小男孩还有他们的家人。一方面不把那两个孩子当作奇特特别的人，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暗暗的放在心上，跟他们相处的时候特别的留意。就这样而已，听起来有点简单对不对？可是你如果长期这样做，事实上那个家庭还有那两个小孩因为这样得着建立。我想他们并没有恢复成跟别人完全一样，但他们却能够恢复成更健全，能够更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个朋友就用了一句非洲的一句谚语来形容在美国有一些基督教的环境，也像就像他们教会一样，怎么样做亲子教育，也就是怎么样对待孩子。他说在非洲有一句谚语说，是整个村落培训一个孩子的素质。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用在教会是对的对不对？不是谁有什么特别的感动，特别的医病的恩赐，而是整个教会做的。你们不知道，我许多年来我都希望，虽然这个故事我是前不久才听说的，可是我许多年来我都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像这样的。所以我们从一起头就常常教导弟兄姊妹，遇见人家有什么状况，不要太快的就想要加上一个 comment， 加上一个评论，好像很善意的要去告诉人家说你会不会因为什么事啊，会不会怎么样啊，应该怎么做，不要这样。多半的时候我们不要这样做会比较好。如果主什么时候使用其中一位去给对方讲一件事或者做什么事，真的是出于主的，那不应该是你去那里为他做一个祷告啊，去那里给他讲一句话啊，不是的，而是你会看见那个孩子有立刻的改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少开尊口比较好一点。你要开口就在自己的环境里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所以那个教会全教会的人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大家一起成长，而那些长老们那些教会里面负责任的人，他们轮流服侍主日学，那是因为有像这样的还在里面做主日学老师很不容易你知道，可是就由那些包括平常站讲台的人或者带小组的人他们去服侍啊儿童主日学。也就是那些去服侍的人跟那些祷告的人是同一批人。许多年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我也觉得我们教会大致上像这样。遇见人有问题不会七嘴八舌出主意，不会立刻要给什么医治释放，不会加上很快加上什么评论。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靠他好、哦、所以很有趣趣啊，这是在讲到这些器皿对不对， 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可是后面并没有说各房靠这些人联络的合适，没有，他们靠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器皿是要做我们的服事，应该要有一个目标，就是使弟兄姊妹扎根在主自己里面，以至于这些无论他们的服事、他生活、生命当中各样的情况，是借着元首、借着基督来联络的合适。因为区分这两个不同，这是很不一样的想法。你认识这个会影响你带着什么态度来服事，无论是像我们站在讲台上的带领一个教会的，或者是你有时候个别的服事一个人，会影响你怎么服事的。这里保罗说又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常常被人家提到，有的时候被用来给有一些人，他们喜欢讲很直率尖锐的话拿来当借口，他们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保罗讲这个不见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保罗自己本人并不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觉得在教会的建造里面应该这样做呢？保罗常常提到，你就是对那些抵挡的人，你都应该用温柔的态度跟他们讲话，他怎么会主张你可以用很尖锐的话给人家讲话呢？这句话其实可以翻译成在爱心里面宣讲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就在讲到真理啊。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说，当你把神的事教导孩童的时候，要小心在爱跟公义这两个主题上取得平衡。所谓取得平衡，不是说爱但是不要太多的爱，要有公义，公义可是不要太公义，要有爱，不是这个意思。取得平衡的意思，他这样讲，他说在公义跟爱这两方面，在任意方面缩小尺度、降低标准，都是在扭曲真理。我同意这个，这就是我常常告诉大家的，这是真理的两面，对吧？真理的两面是各在两个端点上、两个极端上，而不是两个都妥协一下、修饰一下，取一个中间路线，不是的。很多人把我们中国话古人讲中庸之道讲成那样，古人讲中庸之道才不是这样，而是像圣经一样讲的，是两边你都没有缩小尺度，没有降低标准，可是又能够把它做得合宜，那才叫中庸之道。我刚刚讲的这个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第一个月一月第一次的儿童主日学老师聚会，他们请我去给他们讲的时候，我引用 James Dobson 的话讲了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事。我不是只讲这个了，这是其中我讲到的一个主题。我跟他们提到说，公义是父母以教师父母或者是教师向孩童表达出你的价值观，让他们看见你看什么是对的，是优先的。就是父母要用公义对待孩子，意思是你向孩童表达出你的价值观，让他们知道你看什么是对的，是优先的。那我教导我们的老师们，我想对父母也一样，这件事情重点有可能不是你一直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有真实的这样的生命跟经历，你讲一点自己的故事、你的经历，也许包括你从失败中学习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孩子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另外一面，爱使得父母或者教师在孩童尚未能做到一些标准一些事的时候，带着了解、同情、包容、鼓励，而不是只是纠正跟责怪。当孩子还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带着包容、同情、宽容、鼓励。你知道，这里并没有告诉你说，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你跟他说没有关系，并不是的。因为你在公益上面你不要打折扣，什么是对的是很明确要讲的，可是你不会一直叨念着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他还没有做到。当他还没有做到的时候，所以我们才常常说你讲一次就够了，你讲一次表达了公益这一面，你说出你的价值观。可是当他还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宽容的心、鼓励的心、了解、同情，在旁边陪伴他们，这样爱跟公益两者容易兼顾，而且任何一项都不缩小尺度。听起来有点矛盾，对吗？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件事。这是我从我蛮年轻的时候读圣经，我留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保罗的一个故事来讲这一件事。我请大家读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六节。这是我要读的经文吗？我看一下。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好了，《哥林多后书》十章六到十节来，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所以后来，中世纪他们在画油画画保罗的图的时候，常常把保罗画成像我一样秃头啦、鹰钩鼻啦，反正画得不太好看就是了。因为他自己说他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可是我要大家注意的是这样，保罗在信上用蛮严厉的话纠正哥林多人，把他们错的地方指出来，把对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可是为什么会有后面的话说即日见面？因为他去过他们那里，他本来就是在那里建立的，就是那些后来才来的人，保罗后来也再去过哥林多，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就批评他说他写的信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一见面太平凡的一个人啊，也没有什么力道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里，我有一个对这个有一个了解，给你做参考了。你也许不一定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我所了解的这个是多年来我觉得服侍的人的一个原则，一个秘诀，就是当保罗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一定会明确的把神的真道明确的表明，他不会打折扣，他也不会怕人，怕得罪人，他不会啊。他自己曾经讲，他在亚细亚三年，凡与你们有益处的话，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他心里很有把握，如果他们有人灭亡，罪不在他。我想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带着的态度跟他在讲台上教导的时候差不多是一样的。可是当他跟他们见面，那意思是个别的面对面，不是在讲台上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被看成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为什么呢？他没有写信的时候、讲道的时候那种架势啊。我很年轻的时候从这里学一个东西，就是我在讲台上我应该这样讲，讲出真理，讲出神的道。可是当我面对一个个人的时候，我并不这样子教训他们，我并不这样。比方我可以在讲台上教导父母怎么对待孩子，聚会结束以后，我如果到一个家庭的面前，就七点看见那个爸爸或者那妈妈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太正确，你晓不晓得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纠正他们，从来没有。我并不觉得我因此好像亏缺我的职分，不，我在讲台上讲过了，对吗？如果他没有听，或者是他没有听，或者是他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小孩子一样，好像他还做不到，还没有实行这个，我们就带着宽容的心，等候的心，也许过了好几年以后，有一天他会来跟我说，牧师，你今天讲的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心里想说，那个我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我听了很多次了，可是我早就知道人可以是这样的，在这里公义跟爱就都不打折扣的并行，对吗？我觉得保罗的这个态度就是像这样。我把这一件事情画在我许多的服事上面，我们在一些场合里面，无论在讲台上或者在我有时候写一些讲义或者书或者一些给大家看的东西，我们会明确的表达出真理来，把神的道清楚的讲明，当然里面包含了爱的态度在里面。但是我们私底下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这样做。圣经有另外一句话，保罗讲的也是我放在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他把自己放在个人的良心上面。我觉得那是神建造的法则，就是我们这一面我们教导了神的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落实在一个人的心田里面，还有他要怎么样栽培他让他成长，那是他的事。如果说我还能做什么，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相信，可是那是他的事。我没有办法紧迫盯人的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在人生命的成长上，我们不做这种紧迫盯人的事，在安排人参与教会的服事上，我们也不做这样的事。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来不会勉强一个人要怎么样服事，把你安排得清清楚楚的，你就是做，我们并不这样。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把神的道讲得很高，按着圣经的话教导，可是我们把它建于 推荐在个人的良心里面。你懂这个道理吗？也因为这样，多半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替对方做决定。我教导辅导諮商，我觉得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辅导諮商不是要解决人家的问题，不是要给人家标准答案，不是的，是要成全圣徒，要让他被带领到去跟我们的头连接在一起，然后在他跟神自己的关系里面，他在那里面学习思考，去感觉，去体察，去学习怎么样改变自己，纠正自己，或者是逐渐的生命蜕变得更像耶稣，那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像这样。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讲台上，我在讲台上做很多教导嘛，哈。可是我很少主动去抓住一个人教导他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很少有弟兄姊妹遇见我这样做，我并不这样做。我也不认为我们的同工应该这样做，就我所知道，我想我们很多同工也不会这样。我们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一个人得到建造最重要就是参加聚会。这是你读圣经，自古以来圣经里面初代教会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借着个人的关怀来得建造的，一点都不是，而是在教会里面。而我的责任就是使教会的聚会，我们所有的带领教导跟安排，让人可以在这里得到这样的建造。尽管有的人听了一样的道，他可能要听28次以后他才听进他的心，另外一个人可能要听15年之后才会进他的心，可是我们就是确保我们一直的在传讲神的道。我刚刚说我不会个别的去这样教导人，但是我还是做很多很多个别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他们来问我问题，当他们主动来问我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会教导。可是就连那样，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并不是给人一个标准答案，我们期待把它驱使到神自己的面前。就是连个别这样回答人的问题，我想我没有哪一次忘记我的要点是鉴于个人的良心。其实祷告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今天跟你讲一个关于祷告的事。我很少在聚会中特别这样讲，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年都是存这样心，也是这样带领大家的。就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你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哪一个神的器皿抓住一个人个别为他祷告，真的没有。我几乎找不到。在圣经里面他们讲到祷告，就是提到某某人以巴弗，他怎么样为那些亚细亚的信徒竭力的祷告，那不是在他们面前抓住一个人祷告，不是的。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所祷告的针对的对象多半并不在他们身边。你知道我们教会安排的祷告会主旨就是像这样的，那才是最重要的祷告。你如果在说圣经上有什么地方提到有两个人这样一起祷告，有一句非常典型的经文，而且是提到两个人，就是马太福音18章19节，他说要知道你们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垂听。可是那绝对不是指着我们个别的去找一个人要为他祷告，一定不是的。因为那句话的下一句话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多半的学者都相信那是在讲教会， 所以那是指着那里的两个人，意思说就是只有两个人也可以了。可是他重点不是两个人，重点是一群人，可以包括全教会，可以包括也许是一个小组，有的时候用小组祷告。可是那个祷告跟我们好像个别的针对他的情形来跟他祷告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我们一定不能做这件事，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确定的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很多这样的技术，事实上几乎没有这样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多一点的祷告，是那种可能我们关心的对象并不在我们眼前，可是我们的祷告，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会有意义。我相信这样子应该也比较会避免主耶稣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要祷告的时候好像在讲道一样。我们会真正的是在神的面前祷告。就这样，我相信基督的身体就容易被联络的合适，百节能够各按各职，因为所有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耶稣。我想主耶稣来做联络工作绝对比我做得好。我从年轻我就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从不紧迫盯人的安排人家做这个事做那个服事，紧迫盯人似的领导这个教会，我并不这样。当大家都在神的爱里面，都在神的道上被建造的时候，好像很自然的他们就会各尽其职。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负责的事工都不是被我们安排的，是他们就是已经开始这样做。我有好些人都是我们追加一个职称给他的。多年前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在讲格里汉博士这个大布道家的领导的秘诀，他就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很多人的领导风格都是像管弦乐团。你知道什么叫管弦乐团？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整个乐团里面有小喇叭，有小提琴啊，有鼓啊，有长笛啊，有各样的乐器，然后前面有一个指挥，然后指挥棒它指向谁，就那个区域的如果要独奏的话就在那里，它上面有乐谱，所有的照着它这个指挥来做，对不对？如果他想要在原来人家只有三拍，他一定要把它拉长到五拍，他有自主权，他就是这样指挥，大家就要照着他这样做。那本书说，可是有另外一种领导的风格是像爵士乐团。我今天在你的周报的图弄了一个爵士乐团，你知道什么叫爵士乐团？里面可能有小喇叭，有萨克斯风，可能有琴，通常都会有 keyboard， 还会有什么鼓吗？我不懂的乐器了哈。我主要不是在讲他的音乐的素的这个特质，而是他的这个运作的方式。爵士乐团其实还是会有灵魂人物的。像以前美国有一个这个，那是爵士乐刚兴起来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黑人弟兄叫做 Joe， 他是小喇叭手，他是在那里面的灵魂人物。可是你其实看他们在运作的时候，你看不出谁是灵魂人物，因为他们并不是有一个人在那里指挥。他们有可能一曲终了，也许是 saxophone， 用我们基督教的话就有感动，就开始吹起某一首歌的时候，其他乐器就应和跟上去啊。只有在出一些差错，或者有时候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变动的时候，那个灵魂人物才会介入插手，否则他们自然的就这样。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都是高手，都做得很好，而且很懂得大家彼此配合， 大家的目标一致，想要把这个乐团呈现出来的音乐是带向什么方向，这些大家一致，所以他们就是像这样。那本书说格里汉的领导风格比较像爵士乐团，我看了以后就心里就觉得好笑，我觉得我很多年也是这样，只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是这段话在讲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大家都连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可是我还要讲几句话，讲到后面的一段话还是要请大家来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十七到二十四节来。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顶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造神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刚刚讲过教会运作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特质，一个好像他的血液，他的中枢神经系统运作，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讲，可是接下来保罗要讲到一点更实务的，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治理、带领的事。可是他并没有集中在讲治理教会的方法、技巧、体制。其实保罗很少讲这个，在教牧书信也许讲到一点点，可是这一卷特别在讲教会建造，他并不常讲到这个。他强调的是每个信徒内在的建造，所以他做了一个比较，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用一个方式形容他们，说他们没有按良心行事啊。你读保罗书信一定要留意今天我提到的，他非常看重良心这一件事。当然他们也不会在悟性上遵守神的道，他们只照他们自己内心所喜好的去行，其实那是保罗说那是私欲，个人的肉体的情欲。可是如果我们认识了主，我们信了基督，就应该不再是这样。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不再随从私欲行事，而是回到神造我们的本意，迈向这个酷似耶稣、像耶稣的道路。这是今年我们给大家的总主题，对吗？像耶稣。在旧造里面，就神造这个世界包括造人的时候，他按把他的形象跟样式放在人的里头，用现在的话讲，你可以说他把他的 DNA 放在人的里头。他想要人在像耶稣的路上成长，可是我们都知道人类始祖失败了，他们堕落了，他们违逆神，偏离了这条道路，就中断了成长之路。从此以后人身体会成长，这个里面这个应该要像耶稣的路却不成长。保罗说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神差他的儿子来成全了救赎在十字架上。而当我们悔改归向神，信靠基督的人成为新造，对吗？成为新造。这个新造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心造里面，神还是放了他的 DNA 在里面呢。这里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义和圣洁， 这里的圣解很有趣，我不知道何本当初翻译说圣解可能经过一些考量，这里的圣解跟圣经里面常常翻译成圣解的字并不一样，这个字有点难翻，所以有你看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做圣解，有的翻译做敬虔，还有一些学者把它翻译做良善甚至慈祥，都可能可以来表达这个字的意思。我觉得我相信保罗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心照里面有神的属性啊，无论你想到公义的一面、圣洁的一面、良善的一面、恩慈的一面都有。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我常常说是拿起当年亚当跟夏娃失落的，我们好像回到当初他们还没有堕落之前，他们生命并不是完满的，里面有神的形象，可是还没有完满像神，可是他们中断的那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得救以后是拿起这一件事重新来。不过现在是在里面，不是借着外面吃生命树的果子，是在里面吃主喝主，在我们的里面跟随耶稣，亲近他，遵循他的道，走向这个酷似耶稣的道路。我们来唱一首诗。